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还孕育并改变了科幻小说。从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到三体宇宙的黑暗森林，科幻小说中凝聚着人类想象力的极致。在科技每天都将人类的想象变为现实的今天，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的脚步，而科幻小说依旧奔赴向更远的地方，描绘着想象的新领地，进一步扩张人类可能完成的事业的前沿。科幻研究泰斗詹姆斯·冈恩经典著作，世界范围内最新最权威的科幻小说史，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阿西莫夫刘慈欣作序，独家时间轴功能，呈现经典科幻杂志及小说封面，集合网世纪文景联合出品，图特哈蒙演播，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等您聆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加丢 Sorry 节目，我是被隔离在家的老白啊。最近这个疫情猖獗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护身体健康啊。我们这边这个居家隔离的政策非常严格，为了不给组织添乱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居家办公来着啊。但是咱就是说呢，有些事儿比如说录节目还是面对面的比较方便啊，同在一个城市也没法一块录，这个事儿就比较尴尬。因此呢，在家闲着没事这个期间呢，我就随便写了点东西，然后自己录一个单口 story 啊。如果说反响 OK 的话，那就是居家办公期间可能就继续这种形式啊，直到什么时候能回到办公室和各位同事团聚然后再说。兴起录这个节目的一个念头呢，是前几天啊，就是5月17号我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是5月20号。前几天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就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反恐、反间谍和反扩散小组委员会举行了一场关于 UFO 的听证会啊。这个 UFO 不明飞行物，为什么说这个听证会有点意思呢？这是因为这是美国国会53年以来再次召开跟不明飞行物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国会级别的听证会。这次听证会的具体内容是包括军方记录在案的至少11次与不明飞行物的相遇。那么这些记录呢，都是由美国官方来确认真实的，非伪造的，非已知自然现象，非拍摄设备故障的清晰影像资料。换句话说呢，是有官方背书的，而且这个听证会级别也蛮高。当天负责情报和安全事务的美国国防部长穆特里和海军情报局副局长布雷都出席了这个听证会，而且布雷在当天做了这个总结性的发言，他用这个图片和视频的方式展示了美国军方观察到的部分不明空中现象。他说对于其中很多现象迄今仍无定论。上一次美国国会举行 UFO 的公开听证会还是在1969年，在上一次听证会的时候啊，空军就终止了这个研究不明飞行物的正式项目蓝皮书计划。本来之后的50多年里呢，大伙儿对于 UFO 一直是一个图一乐的心态，但是到了去年6月25号，有一个重量级的情报报告出炉，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NI 公开的 AATIP 高级航空航天威胁识别计划的详细内容。这个报告里边评估了144起不明空中现象，全都来自于美国政府多个部门的观测报告，以军方为主，时间范围呢，从2004年11月跨越到2021年3月，这里只有一起内容是能用现有的科学道理解释的啊，其他的全都没法解释。按照公开文件的说法呢，这个计划隶属于国家情报局，是从 2007年开始，一直到2012年，花了2200万美元来研究不明飞行物这个领域的势力，有军事方向，也有自然科学的方向，并且有一定研究成果。那么这个计划呢，是2017年12月16号首次公开的。所以说，在这个前提下呢，大家又开始对不明飞行物产生兴趣了。而且去年 DNI 又放出风来说要重启这个1969年终止的蓝皮书计划，重新进行相关研究。我们先说这个 AATIP 的计划啊，考虑到美国军方这个花钱的效率和大手大脚的这个水平，研究什么玩意儿，动不动就十几个亿啊，几十亿甩出去了，之后可能连水花都没见着。比如说像布莱德利战车啊，或者十字军火炮什么的，可以说2200万美元呢，听起来很大，但不算特别多。但是你要从数量上衡量，也不是一笔小钱。所以呢，对于他们的研究目标和研究领域来说呢，这个事儿里边有意思的点就多了。科技媒体 The Drive 的军事频道战区 War Zone 对这个项目进行了一个追踪，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AATIP 披露的38项研究清单里边有些很神秘，有些纯属垃圾。有些项目的名头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里边有什么隐身斗篷、曲率引擎、暗物质什么的，但是这些你用鸡眼想，你也知道它是不可能指望靠千万级的投资就解决的。但也有人怀疑说，他们是依靠这个研究清单来掩盖真正正在研究的东西，比如说不明飞行物。所以呢 The Drive 给予他这个报告也是很审慎的，就是说有些是垃圾，那意思就是说里面不全是垃圾。所以我们现在要定义一下这个不明飞行物到底是什么。或许对于90年代中后期出生并且成长的互联网一代人来说，它已经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了。我们通常用 UFO 来称呼它，就是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它是上个世纪70到80年代出生的电台听众们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词。现在这个词呢，在官方报告里边基本给改成了 UAP。但是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呢， UFO 外星人这些词啊，基本上和什么科学未解之谜啊、阴谋论啊、高科技啊什么的紧密相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像飞碟探索、奥秘啊这些杂志曾经是非常火热的畅销杂志，受欢迎程度极致接近这个故事会之音啊等等。类似这种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人们都有这个猎奇的需求，也有渴望探索未知的这样一种天然向往，像社会科学啊、人文科学啊、自然科学等等都需要。当时像什么百慕大三角啊、尼斯湖水怪啊、麦田圈、复活节石像、图坦卡门什么的，民间传说各种奇怪内容口耳相传，大家三五成群啊，吃点喝点之后，哎，谈一谈，显示自己见识广博啊。这里边也不乏是以讹传讹，也有大量的谣言和虚构内容在里边。但是呢，关于 UFO 的研究热潮在全世界是确实兴起过的。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呢，世界范围内的不明飞行物爱好者犹如雨后春笋，扎堆出现，很多人非常的狂热，也有人呢会利用这种话题的神秘性作为幌子，进行一些奇怪的阻止，乃至造成就是世界级的惨案啊，比如说这个圣地亚哥很著名的邪教天堂之门，这都是在历史上很有名的案例。所以说呢，我在家闲着没事儿啊，看到美国人开这个听证会，我就觉得可以搞一搞。但是呢，我们聊这个不明飞行物的话题，其实首先要排除一点，就是它的科学性，千万不要拿它当个正经事儿听。因为这个事儿呢，本身最科学的论断就是科学未解之谜。你要说里边有没有伪造的内容，有没有扯淡的成分啊，有没有这个完全不可考证乃至自由新政的部分，有没有阴谋，有没有阴谋论，那太有了。我上面说这些都有。事实上对于全世界来说，这个不明飞行物这个所有的统称，在有了现代媒体传播之后，这个玩意儿就是财富密码。你现在去找这方面的内容，那真是汗牛充栋，有的没的满地都是，严肃探讨的有，胡说八道的更多。我们来聊这个内容呢，啊，他也不敢叫加丢 Pro， 没有一个人的 Pro 啊，肉不起来，只能叫 Story， 真实图一乐。所以说我们去琢磨这东西脉络呢，它其实性质介于科学与怪谈之间。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内容都依托于坊间流传，哎，大部分都是传播之后的结果。您要是较真儿，那就图一乐，您说我说的错，那您说的就对。因为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没有一个台面上的定论，所有人在公开领域都是语言不详，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事儿搞清楚。所以呢，也请所有听众们，哎，带着一个扯淡的心态啊，就听我唠叨唠叨。我这边呢就说说这个 不明飞行物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在近100年的公众传播领域里面出现的面貌。同时呢，也试图去扒一扒这个美国人在现代传播领域最喜欢玩的一些阴谋论的小技巧。这个后边我们会谈到啊，因为 UFO 这个词儿落入公共领域之后啊，几乎是最大的阴谋论之一。凡是世界上有什么大事需要发生的时候，就把它扔出来啊，吸引一下大家的目光。你像什么美乐宗啊，就这些题材啊，这都是能相提并论的，它是特别典型的一个舆论环境决定传播效率的案例。哎，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但是我们今天暂时不说那么远，我们先说说古代对于这个不明飞行物的记载啊，古代人是怎么看到这些东西的。我们开始这个话题啊，一般来说会讲哦，这个 UFO 啊，古代可能会非常多啊，很多人在上古时候看到这那那什么壁画啊，什么陵墓里边都有这个外星人记载。这些东西呢，在文本上没有落实的，没有当个事儿的啊，牵强附会的这些东西我们暂且不谈，就算是漫谈乱谈呢，也要稍微有一些文史资料作为佐证啊。跟现代人的印象不太一样的情况是，古代西方能找到 UFO 文字记录不多。现在能找到最早的记录呢，是来自公元812年的法国里昂大主教圣阿格巴德。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教会本身啊，它对于知识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垄断的地位，读书写字那是了不起的技能。这位大主教呢，在里昂教区声名显赫，一个是喜欢写点小册子啊，记录当时的事儿，而且从教会角度出发，用信仰来解释这些现象。另一个就是反对犹太教和犹太社区，甚至把犹太人称为魔鬼之子。这俩事儿联系在一起啊，问题就大了。他写这点东西呢，最后基本上落到啊，一切责任全在犹太人，一切责任全在魔鬼啊。所以说他生前虽然做了24年大主教，但是这个人的声明很有争议。阿格巴德在812年呢写了一本小册子，叫《论冰雹与雷声》，说的事儿主要是反对异教徒的民间信仰，说当地有一种天气魔法，只要做法就能召唤云上航行的船只，这些船会带来冰雹和风暴。阿格巴德自己还写了一段插曲，说这个船上啊，有一回他掉下来3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被当地农民给抓住了。农民认为这些人是魔鬼，想对他们用私刑，但是主教很仁慈，给阻止了，理由是他没害着你啊。之后的事儿不知所终，但是这段描写呢是比较到位的。在世界 UFO 研究领域里边呢，这个可能被认为是人类早期或许有过的不明飞行物记录。顺便说一句呢，他这个作品还不是一直流传下来，是在文艺复兴晚期，在1605年被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帕皮利乌斯发现。总之在公元1600年之前，西方关于 UFO 的记录屈指可数，能查到的有明确记载的不超过10条。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之前呢，文字是一种统治的特权，有限的资源要被用在宗教传播和权力的记录上。但是随着文明的传播，在西方文明记录里边，从16世纪到18世纪，这类记载呢就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除了西欧之外，北欧啊、东欧啊、俄国等等这些地方都有许多类似怪谈的记载出现。但是呢，这里边能被记录下来的，它应该是个事儿，基本上都是有很多人共同经历能一起证明的天象。比如说这个公元1663年，俄罗斯现在的沃洛格达州这个位置啊，有一个庄园的佃农向他们的领主报告发生在领地上一桩怪事。这是一封信的形式，这个信的抬头很有时代特点，啰啰嗦嗦说，仅向大主教尼基塔殿下，向保罗主教阁下，向他们的圣西里尔修道院的主教殿下，最可敬的领主们，您卑微的仆人伊瓦奇科里耶夫斯科向他们致敬。信里说呢，当年的8月15日，人们聚集在一个湖，这个湖叫 Zabrobozelo 的一个教堂里面庆祝圣母升天节。信徒们正在祷告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巨响。哎，他们出去一看，嚯，外边有一个大火球从村子北方坠落，它落下来的没有直接着地，沿着湖面向南飞，给大伙吓坏了，这什么玩意儿，我操，魔鬼降临了。里边有一个说话比较清晰的农民叫列夫卡费多罗夫啊，他之后复述了这个情景。他说这个火球的尺寸呢，大概有140英尺宽， 两侧喷出蓝色的烟雾。哦，这太怪了。这个火球绕了几圈之后飞走了，飞走之后它又飞回来了。啊，人们吓得我这什么末日审判啊，都尿了。最后这个火球停留在湖面上长达一个半小时。后来有胆子大的人想要划船靠近它，但是发现的周围热度很高，而且能够通过火球发出的红光直接看到30英尺深的湖底。最后这个火球向西飞去，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记录可以说是声情并茂啊，而且是以领主封地的管家身份写的成文，所以它的可信程度是很高的。另外还有个例子呢，就是1737年12月5号有一位医生叫托马斯·肖特 Thomas Short， 他在英国的谢菲尔德目睹了一场奇怪的天象。他描述说啊，下午5点钟左右，谢菲尔德周围的天空中出现了血红色的光芒，它从西移到北，然后向东移动，形态很具体，它就像云朵中间镶嵌了一个人的眼睛。哦，新怪谈了。从这个物体中发射出明亮的光芒，就像满月一样。到了晚上10点半，这个东西才消失。这位医生所描述的案例之所以被拿出来呢，因为它不是个孤证。在同一天，意大利的威尼斯、爱尔兰的基尔肯尼也有人报告发现说同样的现象。哎，这个描述是大差不差的，都是一个红色光球散发光芒，是不是新怪谈咱不知道，总之都有人看到。这个记录呢被记载在皇家学会哲学期刊的1741年版本里边。但是到了1760年呢，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大事爆发了。哎，工业革命来了，人类生产力大进步。到了18世纪之后呢，关于不明飞行物或者说是难以被解释的天空现象的记录那就满地都是了。粗略一查，从1700年到1900年这200年间呢，得有大几百条。记录变多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另一方面呢，就是现代传媒、出版业、印刷这些都兴起了。所以呢，能够被记录下来的怪力乱神的事儿就越来越多，而且读书写字不再是教会贵族的特权了，它逐步向大众普及。所以说呢，人们都爱看点新鲜的。当时呢，很多低俗出版物，他为了博人眼球，编写一点耸人听闻的桥段啊，这事儿不过分。还有很多当时记载纯属道听途说啊，我朋友、我亲戚莫须有一个人啊，今天我听谁说，明天我听谁说，其实你要找谁也找不着。那从另一面来讲，位高权重的人，比如说贵族，比如说教会啊，比如说统治者们，他们要说这个事儿吗？他图什么呢？社会地位、财富、阶级都有，他根本犯不着说这种事儿，让自己在别人眼里成为二傻子，搞不好上流社会圈子一传，哟，史密斯先生昨天晚上看着不明飞行物还发光，嚯，那他这属于心不诚吧？魔鬼向他显露真身了吧？啊，如果他看到上帝的话，他肯定直说呀。他看了之后还看不懂，那必定是魔鬼啊，他完了。这还牵涉到信仰的事儿，就更麻烦了。一句话说不好，社死，给你定成异端了。没有人没事找事儿。所以说呢，到了19世纪这个阶段，西方近代的事情我们可以先放一放，说说中国的。那么在中国古代有没有关于不明飞行物的记录呢？其实也是有的，而且不少。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对宇宙的这个梦想，像屈原的《天问》啊，很著名的《楚辞》里的《天问》都说了，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意思就是说，远古的时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状态是如何流传导引的呢？啊，这个道它是从哪儿来的呢？天地没有成型的时候，它是从何处得以产生的呢？然后这个天问里边又说，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鱼尾多有，谁知其数？说的是据说天分九重，那么这个九重天的边际到底在哪里呢？安放安属它放在哪儿啊？像天这么宏大的工程有多么广阔，谁知其数？到底有多么广阔，谁能知道呢？所以说啊，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边，天问独占一号是有道理的，因为它题材、形式和内容都非常特殊，是对宇宙洪荒的考量和质问，而且是在2000多年之前发出这种本源的疑问啊，振聋发聩。所以说这个宋朝有一位老先生叫洪兴祖，他给天问写注释，就说天问之作，其旨远矣，盖曰岁古以来，天地事物之由不可胜穷，欲复之无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于五心者，不可以不发矣，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变化，岂思虑至时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问，聊以记物之意耳。 这段评语的意思就是说啊，天问看起来他问的是天，其实呢是个自问，因为自古以来天地间事物需要解释的东西太多了，数不过来啊，天地事物之忧不可胜穷，欲复之无言乎？但是能因为这样就哑口无言吗？也是不行的。耳濡目染，我看到了很多现象，不明其道理，心有所感，故而要抒发，不抒发出来人就憋坏了，人就 emo 了。那你能把他所有的因果道理说尽吗？或者说人能把天地之间所有的道理说完吗？不可能，朋友想多了，天地之间的变化怎么可能是人的智慧能究其穷尽的呢？所以说天固不可问，聊以济吾之意耳。天问天问，天是不能问的，我就说个意思啊。之后有人看到了这个记载，你再想想这个事儿。这个评语呢，其实也是反映了人们的宇宙观认识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啊。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对于科学技术的认识在古代都是非常有限的。你觉得工业革命离着咱们很远了，其实你从人类文明史上数一数，200多年啊，沧海一粟，短短的这个弹指一瞬，用现代科学去解释你生活里的一部分内容并且形成习惯，也就这200年。而且在生产力大发展之后，绝大部分人才能摆脱求生啊、温饱啊这些基础需求，去琢磨更多事儿。所以呢，在中国古代的正规史料文献里边，关于天文的记录这是非常多的。因为天象的变化与朝廷更迭有关，与社会统治有关，与社稷朝纲这些东西有关。但是天有异象，而且是特别明确的飞行物的记载，这个是有限的。因为星象这个玩意儿，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它就在那儿。你要说星象不好啊，根据前朝史官啊，前前朝乃至千年之前的史官记录啊，这个星象怎么怎么样，它不是我的问题啊。皇上听了之后，哦，这不太对，下个罪己诏，这个事儿也说得过去。但是如果你看到天上有飞的东西不是鸟，你还要把它当成个现象呈报出来，你还要解释一下，那你最好琢磨琢磨皇上听着这高兴不高兴。万一他历史一番，他是个大凶，别说加官进爵，你小命都难保，因为你没有办法用伦理纲常去解释，说不清道不明啊，这脑子就没了。所以说呢，古代 UFO 记录啊，按照中国古代对于书籍的分类，像这个《汉书艺文志》里边分六义：经传、注子、诗赋、兵书、术数方剂。前面四项里边这个都是没有的，术数方剂这些讲述杂学的可能会有存货，但是呢不会太多，就几句话。后来书分部、经史子集呢，这些都是正经书。那像子部里边讲天文理算的可能会有点，剩下就是从部啊、山野杂记啊、郡县地方志啊、怪力乱神，这些是可能有的。但是一来存世有限，二来可控性存疑。不过好就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文史资料基础量非常之大，所以呢筛选出来也是有一些的。我们这儿呢就说点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记录啊，这个就朋友们听完之后或者没听，你百度百科或者说是啊维基找一找，他也知道。这个都是在历史上被人争论不休的一些关于不明飞行物的记录。第一个啊，首当其冲就是这个东晋时代著名的修仙艺术家道士王家，他写的这个拾遗记里边这个记录。两晋时代在历史上也是这个比较各色的时代啊，用东北话讲各色。首先啊，天下大乱，西晋啊，三公归司马，归完之后啊，西晋炸了，五胡乱华。东晋十六国那就用一塌糊涂来形容，是这个中国古代史著名的纷争时期。另一个呢是两晋时代啊，从这个皇亲国戚到山野名士啊，大批人沉迷炼丹饮酒，吃点五石散，喝点平黄酒，然后开始散德行啊，至城东行散什么乱七八糟的。当时这个属于时尚，因为呢有本事的吃药喝酒，没本事的为了显示自己有本事，那写文章才华是没有的，那吃药不容易吗？那学吃药喝酒吧。吃药炼丹避世修行在当时呢属于一个财富密码，隐居山林看起来是一世独立，其实呢也是为了挣个好名声啊，打入名士圈，什么建安七子啊什么的，没少干这种事儿。关于吃药修行这事儿，可以看鲁迅先生有一篇很重要文章，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啊，作为参考，这块儿就不再详述了。我们单说王家，王家这个人他很有意思，他就是避世修行获取名声的典范。王家字子年，陕西安阳人，活跃于这个东晋十六国的年代，史料上说他是有方术的人，但是呢他不喜欢跟人交往，在一个叫东阳谷的地方隐居，凿崖而居， 啊，这个事儿说起来有几个字儿，但你想一下，那个时代在石头上，在山崖上开凿居住空间，这属于扯淡，材料技术工具都不行，那他怎么做到的呢？这就显出这个人他有本事来了。明日传很牛逼啊，很多人追随他。后来后赵的著名暴君啊，在历史上残暴程度也排得上号的这个石虎，他闹起来了。他为了逃避战乱，就跑到长安旁边终南山结草庐居住。走的时候呢，也没告诉徒弟们，但是他弟子们追随的心切，一路也跟着摸过来了啊，这也属于扯淡，他又没留消息，弟子们怎么追着的啊？后来呢，他闲来的人太多，他又跑到另一座山叫斗兽山，结果徒弟们又都跟来了，这属于说越隐居名声越大，而且你看他地理上的变动也很有意思，他专门在王都旁边隐居啊，跑到长安嘛。最后他终于成功的被当时前秦的宣昭帝苻坚给注意到了，几次三番请他出山做官，但是呢人家已经圈里有名了，你这是得三顾茅庐。最后苻坚这边面子给足了，他就到苻坚那儿做官。哎，谈什么呢？谈国家决策的吉凶，属于说是十六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奉旨先生。历史上说王家这个人词如谶纪，谶是谶言的谶，就是说这个人说话非常灵，而且博古通今，知道的东西很多。他的时代呢也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啊，好比说什么呢，春秋战国秦灭六国啊，六国很多文字啊记载啊什么的都在灭六国这个战乱过程之中散失了。后期有一个什么呢，像韦庄写的这个秦妇吟，说这个长安被乱军攻陷啊，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稍作锦绣灰，天阶踏尽宫心骨。嗯，好东西都烧了啊，人都死了，达官贵人什么的大家人人平等，刀斧一拨了啊，脑袋滚一边去了，天阶踏进宫心骨。大量损坏和被破坏掉的，除了原来所留下的历朝宫苑啊、建筑啊什么这些物质遗产，还有各朝代的皇族文献啊、史料啊以及其他各种资料。你说战乱年代啊，社会都乱成那样了，谁还关心书怎么着啊，还死沉呢。大批的书籍呢在霍乱之中就散佚了，好比说这个焚书坑儒，它是知识的流失。王嘉这个人呢，他是修道的，他这边就很有心的搜罗各类历史残文，把所有能找到这个文本技术内容都编撰进自己的手稿里边去。这个书的目的就是先保存再说，先解决有无问题。所以呢，他里边收集的东西非常杂乱，叫拾遗记。这本书一共十卷，前面九卷都是上古散失的历史神话故事，像什么神农氏啊、有巢氏啊、剖析氏，剖析氏就是伏羲的女性版本啊，跟神农有巢这些就是上古著名人士啊，发明生产劳动技能的人都是一样的。那么像三皇五帝、乌鸦过客，一直到东晋各代历史译文。但是他这么搜罗呢，有个问题，就是里边能信的东西不多，可以看作汉朝以上基本属于神话，到了汉魏之后大部分道听途说。第十卷它比较特殊，记录的是昆仑、蓬莱、方丈等等这个八大仙山。其实这个属于说是给自己修行找凭据嘛，讲这个山里修行出神仙。哎，我也是在山里修行，我也是神仙。我们说这个拾遗记里边它的技术内容不求精确，因为王嘉他不是一个治史的人，他不是史家，什么荒诞神怪的东西他都收录啊，成不成系统也不要紧，先抄一遍扔进再说。而且他收这些神怪文本也挺有意思，他有参照系，按什么来？按《山海经》来。《山海经》里边有的我就不要了，因为我认为天下再乱，《山海经》它也能传下去，其他东西不一定了。所以呢，里边的志怪的部分就有大量的乡野记载，也有很多国家朝代变迁的史文秘录，也有当时流传非常广泛的神仙修道之类内容啊。他自己就是修行人，他当然也非常擅长这些东西。哎，所以说关于 UFO 的记载在《拾遗记》里边就出现了。他里边写到说，尧登位三十年，有巨茶浮于西海，茶上有光，夜明昼灭，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茶常浮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名曰冠月茶，亦为挂星茶。与人栖息其上，群仙寒露以树，日月之光则如明矣。余下之际，不复记其出没，游海之人游传其神为也。这个茶呢就是船的意思，茶木字旁加一个岔字啊，朋友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轴。这一篇翻译过来就是说啊，你知道上古有这个尧舜，著名的贤王，尧帝登大位三十年之后，西海出现了一艘巨大的航船啊，西海之声， 这个船上是有光的，夜明昼密啊，就是灯光晚上就亮，白天就灭，犹如星月来去，可见这个光亮它程度不一般。这艘巨船呢，每12年围绕天下四海航行一周，名曰冠月叉。冠月就是能飞到月亮的船啊，一个登月火箭。哎，这个船上的人呢，他都是会飞的神仙，羽人。羽人就是带着羽毛人能飞，饮用露水漱口之后喷出，则可遮天蔽日。到了余夏，就是上古的余朝和夏朝的时候，这个船它就不见了。但是呢，四海旅行家里边仍然在传颂着它的伟岸神迹。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关于宇宙飞船的传说记载了，这都写在明面上了，什么飞船啊、飞人，特别经典的一个不明飞行物状态。在当时你想看两晋的时候啊，有一个船它能飞到月亮上去啊，这个事儿就牛逼大发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十一纪里边还有关于潜艇水面船的描写，这个其实有一个单独的领域叫 USO， 和 UFO 做区别，意思是不明航行。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是说秦始皇修仙的故事。第四卷里边说啊，始皇号神仙之士，有宛渠之民乘罗舟而至，舟形似罗，沉行海底而水不进入，一名轮波舟，其国人长10丈，编鸟兽之毛以避行。这个船叫做轮波舟啊，沦陷在波涛里面，意思就是说它能隐藏在波涛里边的一艘船。秦始皇喜欢修仙，哎，这个事儿传到天下，就有宛渠国的人啊，海外来的这样一个人，乘坐着一艘长得像海螺的船到了这儿。这艘船能在海底行进，不进水啊。宛渠人个子很高啊，一个描述嘛，大概的范围10丈啊，就是泛泛的形容这个人个子很高，穿着鸟兽之毛编织的衣服遮蔽身体。宛渠之民到始皇帝这儿就给他讲海外蓬莱仙山啊，各种奇闻异事啊，什么玩意儿。秦始皇听了非常感动，哎呀，修仙论道这个事儿是真的。于是乎就派方士徐福去海外寻找仙山，研究修仙飞升之道。你像这个做太武会卷这个罗舟工作室啊，他这个罗舟的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除了十一纪之外呢，同时代其实还有一位博物学家叫张华，他比王家的年代要早，是西晋人。他在世的时候编撰了一本巨著，这书更牛逼，叫《博物志》。这你听着名字啊，博物志，万事万物皆在其中，什么历史传记、神仙妖怪、山川河流、地理奇闻啊，包罗万象。但是这本书正本已经在五胡时期散佚了，现在的版本其实是后人托名在古籍里搜集出来的，比现在这个十一纪的版本还要晚。王家在十一纪里边提到过这本书，说博物志这本书原书洋洋大观400卷之多。但是当时呢，这个皇上晋武帝他看了这个事儿，说你这个编太多了，太费纸啊，不利于传播，就命令张华修订为10卷啊，简干的说。所以这个博物志修订下来之后呢，留下来的奇闻异事个个惊人。你像这个博物志的卷10里边，他说就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住者，年年8月有浮查去来，不失期。说的是天上的银河是与海相通的，有人住在海边，每到8月的时候海边就来航船，时间很准，这个船就叫做八月茶。后人认为王家的冠月茶它可能是从这儿发想来的。后边呢还有交代说，人有奇志，立飞阁于茶上，多借粮乘茶而去。你呢如果说想要见识见识，开开眼界啊，出去溜溜的，自备干粮，你上了这个船，这船上呢它有房子，你就把它想象成就现在游艇啊这个样子，反正不管怎么着船上不供饭，你自带干粮。那么十余日中游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乎乎亦不觉近也。航程非常之长，前面10来天你还能看到日月星辰这些天体，但是之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犹如漫漫长夜，看前面黑洞洞，所以说茫茫乎乎一片混沌。这个其实很像星际飞船的航行状态了啊，就看起来好比说这个飞船前面10来天还是在太阳系内航行，因为能看见日月啊。但是呢你航行出太阳系，只剩宇宙了，你就不认识了。去10余月眼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有知妇，见一丈夫牵牛住，刺眼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未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云： 军还至蜀都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牵牛宿，即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时也。啊，这段说的什么呢？航行了十来个月，慢慢的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大啊，啊，城郭森严，有如大城，很多楼台房屋、亭台楼阁一应俱全。看着宫中有正在织布的妇女，啊，说明这个人劲很足。又看到一个男人，他牵着牛在河边饮水。牵牛人看到航船，他就在这个岸上很惊讶地问这个来客，说：“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这人就说了：“啊，有这个八月茶，我乘这个航船自来干粮，我过来见识见识啊，长眼睛。”说这是哪儿啊？这个牵牛人也不告诉说这是哪儿，说你回去到蜀国去找一个叫严君平的人，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个人也没上岸，他就回去了。后来他到蜀地啊，找到严君平。你说这严君平他是谁呢？怎么说出来一说就能找出来？这人很厉害吗？后边有交代。严君平就说啊，某年某月有客星，这个客星在中国古代的天文记载上就是突然出现的新星，在这个牵牛座旁边出现了。一算日子，哎，就是这个人他到了天河之中的那时，等于说银河系第三悬臂出访。哎，这个博物志的故事就被认为中国历史上牛郎织女传说最早的雏形，也是宇宙航行故事的一个旁例。我们上面说的是这个茶和罗周的故事啊，这个事儿在历史上由王家开头，属于说是中国早期短篇科幻奇幻小说的鼻祖啊，而且后代人也确实评价十一记就是中国短篇小说集的先河之一，包括刘慈欣老师啊，科幻界的各位老师，他对于十一记的评价都非常之高。但是这个定性你没法从历史上给他评价啊，这种记录它其实志怪的性质很重。那你说这个里边就是除了志怪之外，它还有修仙呢，对吧？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交代一下这个修仙的下场，修仙下场不是特别好。上面说这个隐居为做官，但是呢，你做了官，你的命就不在你自己手里。包括王家啊，最后他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因为伴君如伴虎啊，一句说不对就把你带走了。修仙没飞升，你也得完蛋。后来呢，我们开始说呢是前秦苻坚非常器重的，但是后来苻坚啊，在这个十六国时期他节节败退，后秦的武曌帝姚苌进了长安，就把苻坚的这个前秦给撵走了。王家没跟着走，王家又从了后秦。姚苌一听，哦呦，这个风水先生牛逼啊，啊，说话算事儿。他也非常尊重王家，听说他是个仙儿嘛，比苻坚的待遇还隆重，大事小事都问他。结果后来姚苌就问了他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就说：“您给算算，我能不能打败苻坚，平定天下？”王家说：“这个啊，略得之。”意思呢，差不多啊。姚苌一听不乐意了，他作为一个帝王，他很生气，说：“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什么叫他妈差不多？原话叫做‘德当云德’。”何略之有？什么叫略？什么叫他妈差不多？你属于欺君之罪是吗？大不敬了。他一气之下就把王家给砍了，砍了就砍了，也没啥事儿发生啊，也没有什么报应。当然也可能跟当时的宫闱权谋有关系啊，这个史书里边没细说。总之他把王家砍了呢，后秦这边没当回事，前秦那边心疼不得了。苻坚的儿子苻登听说这个王家死了，涉坛窑外大哭不已，哎呦，国师陨落，这属于是啊。但是后来姚苌驾崩，他在这个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正月他驾崩了。苻登听说，哎呦，对面我操，皇上死了啊，对面这个伪帝他死了，哎呦，趁他病要他命啊，就进军关中。结果呢被姚苌的儿子姚兴给反击了。当年六月苻登被姚兴所杀，前秦灭亡。这属于说是不但没占着便宜，还给自己搭进去了。这个事儿发生在同一年，脚前脚后差六个月，所以说王家说的其实是对的，确实就是略得之，差不太多。本来意思人家呢说的客气点，说姚苌啊，这事儿你能办到，但是呢你是看不着的，但是你当着皇上面不能说你死了这事才能办成，所以委婉一点，哪知道委婉也是要丢命的。这是一个历史小插曲。后来在历史之中呢，关于茶也就是飞船的故事也是层出不穷的。像这个宋史，哎，注意这是正史里边啊，宋史志第158译文四里边有一位记录叫唐代的人物叫王真范，他曾任荆南节度使，写了一个集子叫洞天集，取这个别有洞天之意，抢这个奇闻异事。里边就有一段话说：严尊仙茶唐置之于麟德殿，长五十余尺， 生如铜铁，坚而不蠹。这个蠹是蠹虫的蠹啊，意思是蛀虫。李德裕结细之齿鱼，客为道家，往往非去复来。广明以来失之，茶亦非去。我们知道上面知道这个茶是船的意思，那你听这一段描述，严尊仙茶，这是一个名字。什么叫严尊？这个严尊就是张华的博物志里边提到的严君平。你看前后他就连起来了。严君平这个人他不姓严，他原姓庄，西汉人。后来这个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啊，避汉明帝刘庄贵，你不能跟皇上叫一名啊，给人改了姓严，字君平，蜀郡益州人啊，就是今天四川成都人啊，之后人们都叫他严君平，严尊这样子。严君平这位是修仙算卦祖师爷，跟炼丹求道鸡犬升天的淮南王刘安啊年代差点，但是都算开山鼻祖。此人善读老庄，开馆讲授老子和庄子，而且在当时预言说王莽扶出光武中兴，他是西汉末年人嘛，但是预言到了这个东汉的兴起。蜀中广进说他知天文任星象，善占卜通玄学，可见其博学多才无所不通，又有传说是飞天遁地无所不能，享受95岁羽化登仙。你想看他古代那个时候啊，活到95岁，这个非常厉害。而且他常年修习老庄啊，对于这个养生非常有心得。我们今天有一个成语叫知足常乐，哎，这句成语就是严君平发明的。你人活要知足啊，才能经常乐呵，经常乐呵你才能活得久，你天天 emo 早死啊，就是这意思。我们如果有这个蜀地的听众，其实可以在评论区聊聊这位传奇老先生的故事，因为在四川纪念严君平的祠堂啊、庙宇啊什么还不少。宋史里边说到唐代的这个严尊仙茶，这个意思就是指能飞的船，在汉代之后都被叫做严尊的仙船，严君平的仙船，这可能也是与博物志相联系起来的。王振范说的这个仙茶呢，是说有一艘50多尺长的大船，在唐代被放置在麟德殿。麟德殿这个大殿有多大呢？它是唐朝皇宫长安大明宫里的国宴大厅，哎，建于唐高宗麟德年间。根据1957年这个西安考古队的发掘啊，它的遗址台基南北长130米，东西宽78米，所以是一个将近5000多平米的大殿啊，非常之大，是宫廷国事宴游乐的一个主要场所。我们说这个仙茶，它里边记录敲击它的声音犹如铜铁，船体非常坚硬，不会被虫蛀腐坏。那个时候的船呢都是木头做，也没有什么保养啊、浸焦油啊、消杀等等这些近代的现代的对木船的处理流程。我们现代人知道船是可以金属制造，但那时候人们不理解这个金属实心扔水里不沉了吗？这怎么能造船呢？肯定想不通。在当时有一个人叫李德裕，李德裕这个人也需要交代一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查啊。这个在当时啊，唐朝也是很有名的八朝元老，官至魏国公。他胆子大啊，位置又高，哎，我动动，我看看这什么玩意儿，我琢磨琢磨，就从这个船上截下来一只细枝，雕刻为一个道像啊。结果这个道像呢，它可以飞来飞去，飞走飞回来，哎，这个玩意儿好玩，厉害了。到了广明年间，广明年就是唐僖宗的年号，哎，这个道像它就消失了，同时船也不见了。这个描述其实很像什么呢？一个遥控飞船啊，它在这儿冬眠，等待着飞走的时机。那个细枝呢，其实就是一个探测器，或者说是一个侦察飞船。条件具备了，这船和这细枝就都不见了。这套东西呢，后来我国很著名的文学家还有史学的人是邓拓先生，他1961年写这个《燕山夜话》的历史专栏的时候，他就提过这些事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个文章的名字就叫《宇宙航行的最古传说》。哎，比较有趣的是，到了清末，有一位叫冯可雍的藏书家，他也写了这个罗州的事儿。这位老先生他是书香世家，咸丰元年中举，但是之后8次落地，没有当上进士。他家里世代藏书，到了他这儿已经有数10万卷，所以这个老头家境其实没有问题啊，衣食无忧，跟家躺平看书非常开心啊，博览群书。最后虽然他没有考上进士呢，但是他教书这个本领大家都是服的，所以呢他在一所学堂叫德润书院啊，等于说是这个高级中学，他在这儿教书。后来他奉命编撰这个慈禧县志啊，家在慈禧。这个县志里边呢就有一个记忆篇， 记录异常事件的，就说罗江之虎有二罗，大如刚腹，每出有水面则有光逐天，其形如飞，百里一瞬，出则有大风雨，至今尚然。说慈溪啊有一条江叫罗江，我还专门去查了这条江。这个江呢历史也非常古老，它是从唐代沿传下来的望族罗氏命名的河流。它的水边有两个罗形状的物件，像山丘一样大，在水面上航行的时候光芒四射，把天空都照亮了。航行的速度犹如飞行，一瞬间跨越百里，出行时必有风雨伴随，呼风唤雨，迄今也是这样的。哎，这个事儿也是一个罗州的佐证啊，图君一笑。除了上面说的这个飞船之外啊，东晋的时候还有第三类接触的记载，就是说外星人跟地球人发生直接的联系啊。这个事儿记录在东晋文学家也是史学家甘宝的志怪小说啊三十卷《搜神记》里边。这本书被称作是中国志怪小说真正意义上的鼻祖啊 ，fantasy 奇幻先河，也是写了上古到东晋大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奇闻异事。这里边说的这个外星人故事是什么呢？孙休永安三年二月，有一异儿，长四尺余，年可六七岁，一青衣，忽来从群而泣。说孙武景帝年间，这个孙休在位的时候，永安三年，也就是公元261年，有一个穿着青衣的奇怪小孩子，忽然在街上跟一堆孩子一块玩。汉尺跟当今的尺啊，长度不太一样，大概是24厘米左右。所以说呢，这个小孩长四尺，大概就是一米高。诸儿莫知时也，皆问曰：“而谁家小儿今日忽来？”答曰：“见尔群戏乐，故来耳。想尔视之，眼有光芒，月月外射。”说街上孩子们不认识这孩子，说你谁家的呀？我们都这片儿怎么从来没看见过你啊？你今儿怎么突然出现了？你这属于外来人员啊？你怎么着啊？仔细一看，这孩子二目灼灼放光，这个月月放光就是字面意义上放出光芒啊。你想象一下，眼睛里射激光啊，镭射眼，差不多的意思。这孩子就回答说呢：“我看到你们在这儿扎堆玩，所以就过来凑热闹啊。见尔群戏乐，故来尔。”诸儿未知，重问其故，儿乃答曰：“尔恐我乎？我非人也，乃荧惑星也，将有以告尔，三公归于司马。”孩子们就害怕了呀，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眼里能放光，这怎么回事啊？心里有点虚啊，又重新问他说：“你为什么来呀？”这孩子就说：“你们怕我是吗？啊，怕就对了，我呢不是地上的人，乃是荧惑星的化身，来此是为了告诉你们三公归于司马。”这一句话就吓死所有人。这个荧惑星就是古代对火星的称呼啊，说盈盈似火，周末不定，又名赤星，主不祥啊。你像过去啊，荧惑将士主是什么呢？战争、死亡、世间动荡，是大灾难的这样一个天象。所以说会有狂徒夜磨刀，地星飘摇荧惑高啊，图图就好了，就是天象改朝换代的意思。你像这个史记始皇帝本纪说，36年荧惑守心，火星侵入新秀啊，这叫荧惑守心，就是这种迹象。过了不到一年，秦始皇就病死了。西汉末年成帝的时候，荧惑守心又来一回，哎，这个西汉就灭亡了。所以说呢，荧惑将士大不祥，三公归于司马，这个说的非常明白了，就是三国最终落入司马氏之手。大伙一听可了不得，诸儿大惊，或走高大人，大人持往观之，而曰：“时而去乎？”耸身而跃，即以化矣。仰而视之，若夜以匹练以登天。大人来者，犹及见焉，飘飘渐高，犹情耳膜。孩子们呢，吓傻了呀，说的是什么呢？听不懂啊，听懂了也不敢说呀，跑回去找大人。大人们一听说，哇，厉害了，就过来看热闹。这孩子一看人聚多了，说了一声：“吾去也。”向空中一跃，化作一条匹练也似的轨迹，他登天了啊！螺旋升天。这个匹练呢，就是布匹的匹，它意思是什么呢？你把一匹布拉长之后啊，一个长带子，就好像一条白布划破空中。现代人一看到这个想什么呢？火箭发射的轨迹，对吧？合着这孩子背了一个喷气背包啊，飞行速度非常之快。大人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只能吃尾气，所以说飘飘渐高，由情耳膜啊！眼看着这个孩子扶摇直上，一会儿就消失了。这个描述就非常像今天看这个火箭发射的意思啊，看起来缓慢，其实奇快无比，一会儿就到大气层了。这个故事最后交代是什么呢？时吴郑俊疾莫敢宣也，后4年而蜀亡，6年而魏废，21年而吴平，是归于司马也。 当时这个吴国政权也是风雨飘摇啊，不敢说这个事儿，因为征兆大家都很明白啊，谁说谁死，找不痛快，哎，属于是高压线了。之后就很清晰了，魏蜀吴三家归于司马。这是一个历史故事，也被视作一个比较早的与外星人接触，哎，第三类接触这个范例。我们上面讲这个汉唐两晋的事情啊，听着可能说年代久远，但是在很多历史典籍里边，后边啊有些重要记录会被提及，比如说这个北宋很重要的史籍《资治通鉴》里边，哎，它也会有这个记载。这个记录是在西晋末年晋闵帝时代，在《资治通鉴》卷89《晋纪十一孝闵皇帝下》里边说，建兴二年啊，建兴二年是这个公元314年啊，甲戌年，春正月辛未，有如日陨于地，又有三日相乘出西方而东行。这一年的正月呢，有一个如同太阳一般的物体坠落于地面，同时又有三个太阳，哎，互相围绕着从西面出来向东飞去。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呢？因为在北齐时代的这个魏书刘聪传里边也提到过这个事儿，内容基本上一致，说时流星起于牵牛入紫薇，龙行尾移其光逐地，落于平阳北十里，视之则有肉，长30步，广27步，嗅闻于平阳，肉旁常有哭声，昼夜不止。有一颗流星呢，从牵牛星旁飞来，进入紫薇啊，这个紫薇星座，空中划出的痕迹呢，犹如龙蛇之形状，蜿蜒尾翼，发出的光芒照亮了大地。最后呢，这个流星坠落在平阳北边十里远的地方，过去一看，哎，地上是一大滩肉啊，长30步，宽27步，你算一步60厘米的话，算起来等于说拍扁差不多200平米这么大一块肉啊。如果用现代说法来比喻，怎么说呢？大概就像这个雷德利·斯科特这个《异形普罗米修斯》里边那个工程师种族那么状态吧。但是个儿非常大了啊，乘坐一个很巨大的飞船，失去了控制之后呢，在地球上空陨落了，进入大气层之后烧起来了，所以说看着像一个太阳嘛。啊，驾驶员从这个飞船里边跳出来，地上拍扁了，可以想象他这个体型有多庞大。说肉体腐烂之后，整个平阳臭不可闻，肉旁边有哭声，昼夜不止。那今天猜想呢，可能就是落地之后有那个紧急求生的信号广播啊，在那发动 emergency 啊，差不多这个意思。说大伙当时不明白这个事儿什么道理啊，最后就心照不宣的归罪皇上，说你得背这个锅。汉主聪悟之，以问公卿啊。陈元达以为女宠太盛，亡国之争。聪曰：此阴阳之理，何关人事？我们说一下啊，这个汉主是当时自称后汉帝的匈奴皇帝刘聪啊，他觉得这个事儿他妈不太好，他就问公卿大臣说这怎么回事啊。当时这个御史大夫陈元达，这是一个有名忠臣，就说皇上，你听我一言，你这个后宫啊女宠太多了，你天天色色，这好吗？啊，这不好，这是亡国的征兆。刘聪一听说你不能跟我找这茬，你上手就说我不对呀，就说了，说这是阴阳天地的道理，跟人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啊？潜台词就是说你他妈差不多得了。但是刘聪这个人呢，确实也是历史上很著名的残暴人士啊，发明一个成语叫猪狗不如。这个猪狗不如是什么呢？给猪戴儒生的冠冕，给狗戴五样的头盔啊，说这个学文学武，猪狗不如啊。他这个残暴程度跟石虎有一拼啊，属于卧龙凤雏。西晋呢也是亡在他这儿啊，什么诛杀晋闵帝啊，后宫纳妾，名义上有四个皇后，实际上光带着皇后印绶的宠妾就有7个什么的，这就不多说了啊。这跟步行飞行物没关系，这是有名的，就是残，这是有名的暴君啊。当然了，司马光写这个《资治通鉴》，他还是很严谨。你像《魏书》里边后边还说什么刘皇后生了一蛇一虎啊，在这滩肉旁边盘旋咆哮什么的，司马光都没写啊。这就是说，当时人们听了都觉得离谱啊，不至于写在史书里边。到了宋代啊，因为经济发达了，各类的子部书啊、杂书啊就多起来了，这类记载就更多了。你像古代科技领域百科全书级的大师沈括写的《梦溪笔谈》啊，这个很著名的书，卷21《异事异集赋》笔记第369德就说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大大有名，叫扬州明珠，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扬州。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俱全。相对于这个就是两汉东晋这个事儿啊，这个怪力乱神的说法它就比较科学了。说北宋嘉佑年间，这个嘉佑是仁宗的年号啊，嘉佑终于1063年，这里边推断发生的时间大概就是在1060年左右。扬州出现了一颗巨大的明珠，因为其光芒在夜晚经常可见，开始的时候出现在天长县皮泽这个湖里，皮泽湖，后来又出现在增设湖，之后又出现在新开湖， 11年时间里，当地来往的人和居民们经常会看见他。沈括有一位朋友的书斋就在湖上，有一天晚上近距离目睹了这颗明珠，说哟，这颗珠子非常之大，微微打开一条缝隙，有光流出，就仿佛一条金线，忽然之间全部开放，犹如半张席子那么大，发出银色的光芒，正中间放着一颗拳头大小的宝珠，光芒亮到无法直视，映照的十多里之间的林木都有影子，仿佛是初升太阳的光辉。原文说是什么呢？俄顷忽张壳，其大如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如拳，烂然不可正视。说在远处观看，这个天色赤红，仿佛野火泛起。后边还交代说，这个珠子呢，它还能飞，说倏然去其形，如飞浮于波中，遥遥如日，突然之间就飞走了啊！平时没事的时候呢，就在这湖里边，就好像太阳浮在水面之上，载沉载浮。说它跟古代的明珠还不一样。沈括先生那见多识广的人了，说我见过夜明珠，夜明珠是什么呢？它是发冷光的，仿佛月亮，但是这颗宝珠它发出光和普通的夜明珠又不一样。这颗宝珠周围像是有火焰一般，如同日光，而且有热量。说扬州附近呢有一个樊梁镇，这颗宝珠总会在此出现，来往的人们慕名在此停船啊，有时候一停等好几天，就等着这个珠子打开之后的景色，还修了一个亭子叫玩珠亭，意思是在这赏玩这颗明珠啊，非常的风雅。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因为这件事呢，它在历史记载上也不是孤立啊，一方面是梦溪笔谈他写这个东西非常的严谨工整，另一方面同时代有一个比沈括还要有名的大人物，他也写过这件事。这个人就是苏轼苏东坡。哎，北宋党争厉害，这两个人在政治立场上啊是相左的，但是记录了一件事的迹象是相同的，足见此事非虚。宋神宗熙宁四年啊，按照这个公历来说是公元1071年，苏轼调任杭州，路过镇江，游览古寺金山寺，夜宿其间，之后写了一首诗叫《游金山寺》。这首诗大大有名，不是因为这个文笔特殊，而是记录了一个事件。这个诗中间说，是时江月初升破，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巨火明，飞檐照山栖鸟惊，怅然卧归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这个事说的是什么呢？他在金山寺游玩啊，游览古刹啊，和尚招待他，到夜里在此留宿。此乃新月时节，月牙弯弯，到了二更天，这个月亮它就落了，天色深邃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啥都看不着啊， deep dark fantasy。 但是此时出现了奇景，江心冒出一大团光焰，如同火炬一般熊熊而亮，升腾的光焰把这个山都照亮了，惊飞了山林里栖息的群鸟。我们在这儿呢需要说明一下，就是苏轼这个文学功底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他也是能排得上号的，他这个行文和用词是具备天然准确性的，不要怀疑。他用火炬来形容这个亮光，足以说明什么呢？它不是一个稳定的光源，也不是月亮那样的冷光，而是一种燃烧状态的光线，熊熊之火。这个亮度也是一种实际的场景描述，它有多亮呢？把山都给照亮，把鸟都给惊了。你在对照前面《梦溪笔谈》里边说到，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我们说它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这个描述的这个光亮程度也差不多。所以说苏轼他一下就给整不会了啊，莫名其妙回去睡觉了，但是心里一片糊涂啊，这怎么回事呢？说非鬼非人竟何物嘛，这不是鬼啊，鬼是畏光的，鬼能发这么大光吗？鬼只有飘的鬼火。但是他很明显又不是人力所为，人力在当时达不到这个情况，他到底是个啥呢？你要知道苏轼家里那堂堂的世家，你要说这个原本出43公，谁能和他相比？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探花，唐宋八大家他家占个仨，一生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啊，这个他真没见过。怎么办呢？心里很压抑，妈的还有我不知道的事儿，怎么办呢？写个诗记下来吧。如果说我们今天回来看啊，这个宋朝的明珠事件，它就非常的符合不明飞行物的定义，会飞有光源，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不明的飞行物。后来啊，唐宋元明到了清代，600年下来，近代山野史料里面的 UFO 内容啊，那就更多了。明末清初有位老先生叫孙承泽啊，崇祯四年的进士，后来在清朝出任这个大理寺卿啊、兵部侍郎等等的官职。后来清朝修明史，因为他是前朝人士，手里有不少这个地方史料和朝廷奏书， 就汇集了这些资料，写了一本山书，记录历史事件。这本书呢，在史料上来说是比较真实的，因为它记录都是地方志，里边就写了一段颍川道的报告，是天上飞锅的故事啊，天上飞了一口锅。这个报告的题目就叫做霍丘郭义，说颍川道有一位人士叫申为宪啊，这个申为宪是天启二年的进士，他在崇祯六年的时候1633年在颍川道任职，说当年农历12月29号霍丘县飞了一个大锅，上载木曾两口啊，两个木头造的瓶子，从东北飞至县治，回环再三，遂至于市民陆河家而落啊，说这个绕着这个县飞了好几圈啊，落到一个叫做陆河的平民家里去了，这个平民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啊，说就是这么个事儿。因为这个山书里边很多是行政记事，它里边突然出现一个正式报告，说的是不明飞行物的事儿，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再后来啊，你在清代我们知道这个《聊斋志异》里边会有一些民间传说啊，包括说这个纪晓岚写什么《阅微草堂笔记》里边啊，如是我闻，如是我闻，你翻译成今天人话，那就是我听说过那些事儿啊，什么申铁禅乘坐二物，圆如球，旋转如风轮什么玩意儿的啊，多少都沾点。但是到了清代，也就是离近代最近的这样一个时候，最具说服力的一个不明飞行物的目睹事实，是清末的一位大画家叫吴有如，他留下来的。吴有如先生不光是历代的近代大画家，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出版传播业的鼻祖之一。他在世的时候，在上海主办的画报叫《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啊，这两个画报特点是什么呢？每旬一册，每月三册，封面彩纸，内页石印，所以说绘声绘影啊，用图画的方法把当时社会上大事都记录下来。你在当时照片翻印的这样一个技术它不成熟怎么办呢？我画，把事儿都画出来，而且复原情境非常到位，相当于那个时代的新闻摄影报刊。再加上这个人呢，他自幼学画，少儿成名，咸丰年间他就是宫廷画师，这个底子是毋庸置疑的。后来呢，到了上海办这个画报就名震一时。所以我们说最近的这个有记录的文本记录的不明飞行物的目睹，就是吴有如老先生啊，他在1892年的这个《点石斋画报》第12集上册第11页上画了一个图，叫做赤炎腾空图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时间轴上的图片，原画上写着说明副笔啊，这个记录非常详细，这块可以直接念了，因为就是到了近代也不用就是那么麻烦翻译了。说9月28日晚间8点钟时，金陵啊，就是今天南京金陵城南偶忽见火球一团，它是这个毛字底加一个球字，同今天足球那个球啊一样的，自西向东形如巨卵，色红而无光，飘荡半空，其行甚缓，为时浮云蔽空，天色昏暗，举头仰视甚觉分明，立朱雀桥上，桥手点足者不下数百人，约一吹许，渐远渐减，有位流星过境者，然星之迟也，瞬息即遥，此球自近而远，自有而无，甚属如至，则非星迟可知，有位儿童放天灯者，是也，风暴向北吹，此球转向东去，则非天灯又可知，众口纷纷穷于推测，有一叟云，事物初起时微觉有声，非静听不觉也，系由南门外腾跃而来者，系异矣。这个就是说的非常非常的详细。你像这个吴有如老先生呢，他画这个画，他不但把这个情境画出来呢，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但他说了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你像这个火球掠过南京城的时间地点目击人数，火球大小颜色啊，发光这些强调如卵状什么的啊，飞行速度以及各种猜测不得其解，都有非常明确的技术。当时的场景啊，男女老幼驻足观看，规模百人之多。如果只是孤证呢，也不至于把它作为新闻的形式记下来，而且就印刷发行嘛。后边他讲这个东西不是什么，否定了一些存在的可能，比如说它是不是孔明灯啊？它不是，孔明灯是随风向而动，这个玩意儿个头很大，而且不随风向变化。它是流星吗？也不是，流星是转瞬即逝的东西，但是这玩意儿在天上飘了很久，它又有光，但是呢又不着目，跟我们前面所说这个扬州明珠啊性质还不一样。而且吴有如老先生还采访了现场的这个目击者， 有一艘云，有一个老头说啊，他开始的时候听到这个微微的响声，非静听不觉意。这玩意儿一顿饭吃的功夫消失了，细节非常的清晰。那么如果按照史料考证的话呢，这个大概就是离我们最近的啊，离中国人最近的有据可考有足够内容背书的一个不明飞行物的记录。当然了，在这个时间段啊，西方或者欧美各国关于不明飞行物的目击和报告那就更多了啊。你说这个汗牛充栋也不过分，但是鉴于当时新闻出版和内容产品的混乱程度，这里边有很多内容其实经不起推敲。比如说像1897年单这一年建筑爆章的，现在能够收集查证到的就有103起，这还是刨除了非常多完全不可靠的描述的结果。就在这100多起里边呢，也有很多是孤证和自述，难以形成非常稳定的一个观测结果。你像上边我们讲啊，这些东西虽然我们讲不是科学，但是呢它也有一个互相印证，或者说见证者很多啊，这样一个状态。不科学呢，你至少也得有个差不多意思啊，小报记者跑飞快，天天想整个大新闻，这不行。到哪儿一访问啊，编出来一条不太可信。西方对于不明飞行物的很多清晰记载呢，是能够成为研究基础或者至少说有图一乐的根据的，还得说二战之后各国的官方，尤其是英美啊，也包括这个冷战对垒的苏联，对它进行重视和认知之后，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料，说起来才算有这个考证的价值。因此这一期呢，我们啰啰嗦嗦啊说这么多，就算是讲古，说说古代的这样 UFO 异闻趣事，是一个讲故事形式啊。下一期呢，我们会用1952年左右开始的重要的 UFO 研究官方计划，也是我们在这期开头的时候交代背景所提到的蓝皮书计划作为主干，讲一讲对于现代人比较熟悉的 UFO 的故事脉络以及各种传说风闻是怎么形成的，哎，这些事儿有一个交代。那么也希望听过这一期加丢 story 的朋友啊，对节目踊跃的发表宝贵意见。如果您不爱听，我就不录了；如果大伙喜欢，我接着往下聊。哎，那么这一期啊，我这个居家隔离形单影只的加丢 story 啊，就到此为止啊！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回再见。